我是唐家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好，亚虎 TV 的观众大家好，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我是职业聊天家唐家龙。但你听到我声音还是不太行的，对不对？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就是因为一直在讲话嘛。那每天都觉得好像嗓子好了，可是早上一开嗓呢，超过两个小时之后呢就不灵了。好吧，那大家就将就呢，凑合点，觉得还是话很多，觉得跟大家聊聊天比较开心。那今天聊一个跟大国政治啊竟然没有关系的事儿。这件事情是很神奇的。新闻当中大家可能都有看到了，就是美国的巴尔的摩，那巴尔的摩的港口，那一艘货柜轮，这艘货柜轮呢是要从巴尔的摩港出来啊，它是从这港要出来，从这港要出来的时候呢，然后要开往哪里？它预计呢是要开往斯里兰卡，这个航线是有点妙，是有点怪哈，所以我对这条船到底走这条航线是干嘛？我还在等后面有没有其他的故事。好，但是呢，这条船在离开巴尔的摩的时候呢，它在刚启程，刚离开巴尔的摩港，要离开巴尔的摩港的时候呢，它会经过一个大铁桥，那个大铁桥呢叫做它是有名字的哈，它叫做 Francis Scott Key Bridge。那这个 Francis Scott Key 呢，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新条旗歌》的歌词的作者，就是这个呢 Francis Scott Key。好，所以就纪念他的了。这条桥呢，就是横跨着就是巴尔的摩港的这个港口。那一般正常情况下面，这个桥的高度啊等等，大部分的这些呢货柜轮啊货轮在底下来来去去的，都没事儿。可是这条船叫做达利号的，达利号呢注册呢是新加坡籍，可是它其实是马士基租用的，马士基是全球第二大的航商，马士基租用的新加坡籍，然后在美国的巴尔的摩港，要在货物要离开巴尔的摩，然后要前往斯里兰卡。这条船因为在离开的时候它撞上了这条桥的桥墩，撞上了桥墩之后，船撞桥墩，以据说在当时，因为那都有监控录影带，再加上船上也有一些的记录器，大概航速大概在八节，一节一海里嘛，算一下大概就是以十多公里的速度要出港，就撞上了桥墩。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条船要出去的时候它已经失控了，反正操作也不行了，整个船上面的灯光都全灭了，它失去动力，就以这样子一个就是说八节的航速就撞上去了。撞上桥墩，如果撞了船受伤了停下来，那也就算了，就没想到它一撞了之后呢，这个桥就一节一节的就垮了。那这个垮了之后问题来了，你知道它，因为它本来就是横躺在巴尔的摩港的要出口的地方的一座横躺的桥梁，要连接巴尔的摩港的两边，而且是一个运输量很高的桥，就是这条桥每一天巴尔的摩当地的讯息就是一天大概平均35000辆的车会从上头经过，里面还有许多是跟港务有关的车，35000辆，它其实扮演着巴尔的摩这个城市港区的周围的主要的运输的重要的脉冲，因此这条桥的中断对巴尔的摩来讲，从撞断了之后，巴尔的摩的交通就开始进到黑暗期，大乱，塞车塞得一塌糊涂。那你说，那什么时候恢复正常？那久了，以美国的基础工程的速度，而且现在当地政府说，哎，这我们没办法，这个联邦的政府帮我们出钱吧，赶快把这个桥修好，要不然巴尔的摩这城市完了。巴尔的摩好歹也是东岸很大的城市啊。好吧，然后这条桥反正就断了嘛， 断了这之后，然后桥上当时还有几名在进行呢维修作业的工人就掉到海里，掉海里，这六名工人大概都被推断死亡，所以还包括了几名的这工人的死亡。但是我们在看待呢这个事件的时候，其实事件一发生没多久，你知道在所有的网络的舆论当中啊，就开始出现，这个是网络的舆论啊，网络的舆论就开始努力的把这个事件跟中国做连结，想要找找看这艘船撞这个桥而导致巴尔的摩的大瘫痪的这起的事件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跟中国有关的。为什么这样做，是有恶意吗？其实它带着一点趣味性，这个趣味性才是这个事件的重点，已经远超过这个事件本身，而是你知道当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发生了之后，许多有关于犹太人、关于以色列的讨论，在网络上面呢都会被当被屏蔽，或者呢会被洗版，或者是呢会被网暴。所以在美国的号称所谓的民主、自由、有言论自由的网络上面，讨论呢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现在的加萨的惨况，以及呢批评呢犹太人，批评以色列政府，在网络上面风险是很高的，所以他就在美国的网络上面形成了一种年轻人的趣味。那个趣味是你如果不了解这个脉络呢，你就不太知道为什么中国无所不在，就是他们就把所有想要批评犹太人、批评以色列的那个字眼都换成中国人，都换成中国，然后就过了，就是讨论是不是中国人杀了耶稣基督，哎，过了，就是大家讨论，不知道人家讨论的很热烈，就以为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是中国人把耶稣基督给杀了。但是你稍微知道圣经故事人都知道，耶稣是死在犹太人的手里面，可是因为不能够讨论犹太人，所以就把所有的事儿呢都把中国人替换成犹太人，把中国替换成以色列，在网络上面呢就形成一种带着替换、带着揶揄、带着对于网络言论自由嘲弄的这种的戏谑的手法，所以无所不用其极的寻找中国、置入中国，把中国当作是所有的负面情绪的消费品，把中国当作是所有负面情绪的消费品，这件事情是现在呢网络上面很流行的主流的游戏。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撞船事件发生了，哎，大家就开始找中国了。而且因为大家本能的相信，在一条船身上啊，找不到跟中国有关的元素，不可能的。要不然这船是中国做的，要不然呢就是这条船呢是中国籍的，要不然就是中国租的，要不然上面的货是中国的，要不然船长是中国的，要不然船员是中国的，要不然他一定开向做中国。总而言之，我一定会找到一个中国。所以大家就开始努力的在巴尔的摩的这起的撞船事件当中寻找中国的责任。事情发生之后啊，没有人在讨论别的，网络上面讨论最热烈的就是中国该为这起巴尔的摩撞船事件负怎么样的责任，哎，大家就开始讨论起来了。可讨论到后来的时候，觉得有点困难了，就是竟然在这个事件当中找不到中国，大家在找说这个船是谁造的这么烂，后来发现是韩国造的，因为这个船一刚离港没多久，然后呢就失控了，他是要离港的时候撞了，并不是要进港的时候，竟然把而且这么大的力道就直直的完全失去控制的，就把整个桥墩给撞了，然后把整个桥给撞垮了，还把整因为那个桥垮下来之后，把整个出港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海面全部呢都给挡住了，所以现在港里面的船全部出不去，港外面的船也进不来，要卸货只好另外呢找港口，整个巴尔的摩港就瘫痪多久不知道。好，那船呢是韩国造的，船籍呢是 是新加坡的，租用的呢是马士基，欧洲的第二大的 行商，跟中国也没关系。如果是中远航，哎，那又 不得了了，大家呢 又开始在中国身上 做文章了，一定会冠上一个中国意图在这个时候影响美国的经济跟影响美国的大选。所以如果这个船里面有一点中国因素，哇，那个阴谋论一定就很多，一定就像是那颗呢 气球一样。之后呢，大家说呢，那个那是一颗呢笨蛋气的气球。可是当气球飘过的时候，当时全美国的舆论可不是这样讲啊，全美国的舆论都认为那颗气球里面充满了中国的阴谋。因此，这个撞船事件在这时候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就想要找中国阴谋，中国一定在这个时候意图用这个撞船事件瘫痪了美国东岸的巴尔的摩的港口，而导致呢美国的物价上涨，而导致美国的物流不顺。而导致呢美国的经济呢出问题，甚至于呢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一定有阴谋。可是搞了半天之后，那就开始都不是啊，船上的货呢船上的货是从巴尔的摩载出来的，跟中国也没关系啊，何况它也并不是船上的货物呢发生问题。好，然后那开船的有没有问题，那是最后的希望了。要把中国卷进去，最后的希望就寄望呢船上的船长跟船员们，结果糟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因为那些船员全都是印度人，啊，全都是印度人。之后，虽然在美国许多的讨论串里面，一听到是印度人啊，也合理啦，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印度人干的事儿，可是当都是印度人的时候，那中国去哪里了呢？就扯不到中国了。它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事件。什么很特别的事件？就是竟然有一件这么大的意外事件里面没有任何的中国元素。在所有的讨论里面啊，大家对这件事情出到最后的那种的啼笑皆非的感觉，是因为怎么可能呢？要今天在地球上面有一件事情跟中国沾不上过关系，那几率不高啊。就是我这么会扯的西方媒体，我这么会搞阴谋论的西方媒体，竟然呢，在一个明明可以大做文章的事件当中，我竟然扯不上中国，那这太懊恼了。就是怎么可能会有一个这么完美的风暴跟中国是无关的？好，那它反映了其实你没有看到的是，美国的网络的舆论在事情发生了之后，那种最后充满幸灾乐祸的感觉，那个幸灾乐祸就是哎，倒也不是说呢在为中国开脱，而是大家就开始看说，看看你这一次呢，美国的这些政客们，你们要找什么借口？因为许多的讨论呢都在抖音啊等等的这些的短视频的网站里面。但是美国一直想要，美国像抖音啊等等这些东西呢，都反正跟中国沾得上边的，跟中国沾得上边的时候，美国就像这个疯子一样，反正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理由的。那抖音呢是这样子处理，大家呢在抖音串上面讨论这起意外事件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我看你们这些人这次怎么说，我们已经很努力的帮你找中国的责任了，找不到，那怎么扯呢？好吧，就是。这起的事件，当然它会对巴尔的摩呢造成影响。大家呢知道，对物流来讲多少有一点，甚至于呢可能呢会对于，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巴尔的摩是主要的汽车的进，许多进口车，欧洲车进口的经常都从巴尔的摩上来，所以它对于欧洲车的车辆的进出口会有影响。第二个就是。因为呢，这个港现在近乎废了，就是那个桥呢，反正把整个出口呢，全部呢都给挡了。那什么时候不要说恢复交通，让巴尔的摩的交通稍微能恢复，估计要好几年。光是要把这河道清干净，那就非常久。据说在巴尔的摩港里头还停着许多的大游轮，就是载客的大游轮。这个都从巴尔的摩出发，大部分呢都是走格陵兰航线，也有走加勒比海航线的。这些的大游轮，关乎到呢好几十万个，这个就是说的游轮的舱位的，现在呢也都卡在里头，大家就很尴尬。就是 你知道，如果有扯到中国，没有扯到中国，那个差很多啊。那个扯到只要能够扯得到中国，整个美国的那种的舆论就觉得这件事情有答案了，道理就不重要了。大家呢就觉得这是最后的解释，就是中国啊，中国干了什么并不重要，总之只要沾到中国的边，大家呢就得到了释放。可是这一次呢释放不了，所以巴尔的摩的这次的撞船事件就使得整个的讨论呢无以为继，它就成为一个单纯的印度人开着韩国造的新加坡籍，然后呢由马士基承租的航运业务的船，就这么单单纯纯的把巴尔的摩桥给撞断了，就这么的单纯。好，那它除了让我们就值得我们去认识一下，在整个事件本身没有什么，而是事件发生了之后，那个背后在网络舆论当中所掀起的那个小高潮，那个小高潮背后的反映的美国的舆论圈的气氛，大家都在等着想要看看你们这些政客或者是媒体要在里面如何做中国文章，结果竟然做不出来，大家呢就有一点点兴味索然，因为竟然跟中国没有关系。好吧，当然最后了，就是说这个事件如果要跟中国扯上一点关系，这倒是有人开始在讨论，就是说如果巴尔的摩要赶快恢复正常的运输，那要赶快呢把这个桥要恢复，但是这种要能够快速的如期如职的能够完成的大型的公共工程建设，要等美国来啊，那很难啊，要不要请中国来帮忙？中国的铁公鸡是最厉害的。最后呢，其实唯一可能跟中国沾得上边的，就是看美国能不能拉得下这个脸，就是基于巴尔的摩本身的港口的运输畅通，不管是水上走的、路上走的，能够很快的恢复正常，要不要请中国的基建单位进场？结果这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嘛，但是美国过去连港口的那种的龙门吊，美国都要大做文章，觉得中国的那个龙门吊会不会安排了什么样的机关，在关键的时刻呢，这些龙门吊会不会瘫痪，导致美国的港口运输，那在呢在暂时的状态的时候呢，全面的失灵，中国有可能很坏会干这件事情，可是这一次龙门吊是没有事的。有事的是那条船呢，是你的港口本身的问题啊。那如果真的拉得下脸，如果请中国或者用公开招标的方式，中国一定办得到的。当然，如果说由中国进场去帮这条桥呢，很快速的做复建，让整个巴尔的摩呢恢复正常的状态，固然对巴尔的摩很好，可是。以今天的老美的反中反倒失心疯的情况，要如何拉下这个脸去接受网络的嘲弄？我只是借着这个事件啊，让大家留意一下，今天在美国的网络系统里面存在着一种你以为他在黑中国，可是那个黑中国其实是借着中国来嘲弄今天美国的政客，把所有所谓的言论自由都打了折扣，只有黑中国在网络畅行无阻。可是呢，如果要去批评犹太人、批评以色列就不灵了。所以言论自由是有方向的。今天在美国的言论市场，在网络上面，黑中国是一种的全面开放的独特的自由，这件事情是这个事件当中真正凸显出来的荒谬之处。这个意外事件当然很荒谬的了，我无意去嘲弄这些印度裔的船员，但是因为跟中国都没有一个中国船员都没有，可是中国却无所不在的影响着美国的舆论，这件事情让我们值得去深思，美国这个社会在面对到一件客观发生的事实，然后希望能够理性讨论的时候，这个社会真的如你想的这么的靠谱吗？鬼的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在台湾，许多跟着美国的这种的舆论操作带风向走的比比皆是，给大家参考。今天 只有黑中国在网络上面可以畅行无阻。倒过来讲，台湾难道不是吗？台湾也是一个，你在台湾怎么去丑化中国，怎么去 黑中国、黑大陆都没事的一个环境。一个环境，一个网络的环境，如果是这样，就有病了。大家看得到这个病吗？感谢收看今天的雅虎 TV， 周末快乐，下回聊，拜拜。